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在亲俄分离分子经过一小时的战斗夺取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指挥部之后，乌克兰星期三晚间竭力夺回与俄罗斯边界上的一段重要地段的控制。反叛分子还占领了东部城市卢甘斯克的第二个边界检查站。乌克兰边防军的一份声明证实他们从境内保安基地撤离的消息，不过声明说部分军队在星期三晚间重新部署，正在执行任务。乌克兰边防军说，在战斗中有六名激进分子被打死，三名乌克兰士兵受伤。阿萨德在叙利亚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他在跟谋求推翻他的反叛组织打一场血腥内战的同时，赢得了他的第三个七年总统任期。叙利亚议会议长拉哈姆说，在星期二的选举中有1000多万人投了阿萨德的票，使他获得89%的选票。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为73%，选举只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地区去进行。虽然大马士革欢庆选举胜利，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欧洲联盟尖锐批评这次选举。克里说，这次投票完全不算数。他说，数百万叙利亚人民甚至没有前去投票的可能，选举就不能被视为公正。阿富汗塔利班公布了一个视频，显示星期六塔利班送交被释放的美军中士博格达尔，这是美国和塔利班交换俘虏的一部分。17分钟长的视频在星期三公布，显示博格达尔脸刮得很干净，头发剃光，身穿白色阿富汗传统长袍。博格达尔在视频中坐在一辆 小卡车上，车子停在山脚下，他一直在眨眼，在明亮的阳光下揉着眼。他身边站着几个武装男子。过了一会儿，博格达尔被交给几个乘军用直升机抵达的男子，其中一个人举着白旗，领着博格达尔登上直升机。离心利比亚将军哈夫塔在东部城市班加西遇刺，但是侥幸存活。他正在那里指挥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势。三名士兵被打死，数人受伤，包括利比亚空军司令阿尔杰鲁什。军队官员说，星期三自杀爆炸手开着装满炸药的车子冲到哈夫塔大院的门口，引爆炸药，哈夫塔受轻伤，在医院接受简短的治疗。没有人声称对这次攻击负责。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在三个月内获得6000万美元，应付索马里的食品、营养和健康需要。阿莫斯星期三在安理会上说，索马里可能出现严重的食品危机，如果不迅速获得资金，5万名不到5岁的儿童可能死于营养不良。他说，国际社会的捐助在大幅下降。阿莫斯还说，在索马里超过85万人紧急需要救命的援助，200万人很快就没有饭吃。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必须支持谋求自由的人们。他把乌克兰正发生的改革跟25年前波兰的选举相提并论。波兰那次选举敲响了共产党统治的丧钟。星期三，奥巴马在纪念自由日的活动上讲话，他称赞波兰1989年部分自由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大获全胜。他说，现在自由世界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黑暗战术。3月，俄国军队控制了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越南说，在南中国海负责保卫有争议的钻油平台的中国船只每天仍在攻击越南船只。越南渔监部负责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船只仍在冲撞越南船只，并用水炮袭击越方船只。他说，中国船只星期三冲撞了越南渔监船，撞破了船尾的整个瞭望台。他还表示，中国的水炮损坏了越南船舱的玻璃、通讯设施和船上的航海设备。他说，在攻击中没有人受伤。这位越南海监部负责人补充说，中国船只还在钻油平台附近扩大了巡逻范围，覆盖了大片水域。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在波兰发表与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的讲话，香港今天晚上举行了勿忘六四烛光晚会，一会儿我们有连线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六月四日就天安门血腥镇压25周年发表声明，他为六四死难者祈祷，并且敦促中国走向民主。另外，台湾朝野两党主要政治人物纷纷就六四天安门事件发表声明，借此呼吁中国大陆推动政治改革。另外，美国商务部说，美国计划向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18.56%至35%的关税。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必须与寻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他将乌克兰今天的改革与25年前标志着共产主义开始终结的波兰选举相提并论。奥巴马总统说，25年前的今天，波兰人正在参加投票，但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坦克冲向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自由必须由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去争取，这是我们今天再次赋予我们自己的任务。奥巴马总统在华沙自由日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盛赞波兰1989年首次部分自由选举是自由的一次重大胜利。奥巴马总统说，自由世界现在团结在一起，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黑暗政策。奥巴马总统还说，大国绝不应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小国，乌克兰人民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未来。在参加纪念活动之前，奥巴马总统会晤了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并且宣布为乌克兰提供500万美元的非杀伤性设备援助，帮助乌克兰军队打击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这笔钱将用来购买防弹衣、夜视镜和通讯设备等。奥巴马总统还说，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与俄罗斯谈判，并且确保俄罗斯不向乌克兰境内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资金、武器或者其他支持。奥巴马总统还说，世界各国必须要俄罗斯为其行动承担后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是中国当局暴力镇压学生主导的六四民主运动25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布满了警察，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加强戒备，检查路人的身份证件，并且禁止记者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现场报道。中国当局从未对发生于1989年6月3日和4日的那次事件做出全面的说明。当时军人杀害了数百名，如果不是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北京不允许对这场屠杀进行任何公开的讨论，并竭力消除全国民众对六四事件的记忆。星期三，白宫敦促中国当局对六四镇压中那些被打死的人、被拘留的人以及失踪的人的情况作出说明。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将永远铭记坚决地支持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追求的基本自由。华盛顿还要求北京释放在六四周年前夕拘留或者软禁的数十名活动人士。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为拘留行动进行辩护，声称中国只惩罚违反者，而不是惩罚异议人士。现在呢，我们将呢目光转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是中国人目前呢在自己的国土上能够纪念六四的唯一的一个地方。25年以来，香港每年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在全球都是最为庞大的，尤其是在香港的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每年都要举行六四的勿忘六四烛光晚会，每次至少能够吸引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和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参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现场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现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 海燕了解一下那里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我现在实际上已经可以听到那个你的背景，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在维多利亚的现场？
对，现在晚会从晚上8点开始，在大概半个小时以前9点半左右刚刚结束。
啊哈！
今天晚上参加这个烛光晚会的人数可能会创下最高纪录。大会的组织者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宣布的人数今天是18万人，但是估计至少得有11、12万人，因为现场维多利亚公园有6个球场以及周围的草地还有通道都通通坐满了人，估计这次创下有史以来参加6次烛光晚会的这个人的记录，人数的记录。
嗯哼，那么除了人数非常可观以外，这次晚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亮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首先就是中国内地著名的维权律师程首次参加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并且受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感谢香港市民对6次死难者的悼念和对6次20这么多年来也一直的对内地的民主运动的支持。另外呢，大会还广播了包括王丹、吴尔开西、严家琪等8位当年89民运的学生领袖和民运领袖的录像讲话，感谢香港市民呢25年来对中国内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是比较非常能够引起共鸣的这个今年的特别的亮点。
啊，另外来讲呢，从香港的主流民意来看，他们对待六四的态度目前什么样一种状况？
就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基本上还是继续认为呢，当年中共以89运的手法，也继续同情北京的学生和支持平反六四。6月3号，香港大学的民研究计划呢，公布了最新的民调，5%的受访者呢支持平反六四。而且有64%的人呢认为当年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的手法不当，但是呢引起被关注的是呢，这两项的这个人数呢都有下降，所以呢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但是这个民意调研的人员分析指出呢，就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年龄越低，他们对六四的支持越这个比率越高，就是说显现呢，就是说香港年轻人呢对追求民主的这个坚持性。
嗯哼，好，好，好，谢谢这个海燕。那个刚才来讲的就是海燕呢，我们驻香港的这个特派记者从维多利亚公园发来的现场报道。另外，大家知道今天晚上呢，同样的在台北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纪念的六四的烛光晚会，据说呢也是在台北正在举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6月4日就天安门血腥镇压25周年发表声明，他为六四死难者祈祷，并且敦促中国走向民主。达赖喇嘛说：“我要给那些为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殉难的人祈祷。”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是自由和生机勃勃社会的基础，也是真正和平与稳定的根源。他指出，当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取得长足进展的时候，鼓励中国进入民主的世界之流也同样重要。达赖喇嘛还说，这将帮助中国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与尊重，并且使之能够实现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领导角色的潜力。 台湾的朝野两党和主要的政治人物都纷纷发表六四25周年的声明，并且借此呢呼吁中国大陆推动政治改革。与此同时，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目前正在自由广场举办六四25周年的悼念晚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6月4号早上发表六四25周年醒思，他在声明中表示，面对六四这样巨大的历史伤口，他衷心希望大陆当局能认真思考，尽速平反，确保永远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马英九还在感言中指出，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陆善待异议人士，这个行动可以让台湾人眼睛一亮，比在经济上对台湾让利更能赢得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肯定与尊敬。他并表示，希望今天的大陆当局能拿出30年来推动经济改革同样的魄力，致力于政治改革，为大陆民主法治开创新局。针对马英九今年的六四感言，民进党发言人徐嘉青表示，这是马英九6年来首度强烈的对此发表谈话，虽然是迟到了些，但是民进党还是认为这样的谈话是有必要的，至于内容则予以尊重。徐嘉青说，面对中国异议人士不断遭受监禁逮捕，马英九应更明确且强烈的主张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这部分期待马英九能做得更多。民进党6月4号也发表了对六四25周年的立场与主张声明。声明表示，民进党对于最近中国有10多名维权人士遭逮捕，以及前往香港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台湾教授曾建元遭到香港政府以签证有问题而拒绝入境，感到非常遗憾。另外，民进党表示声援因主张民主改革而遭不当待遇的异议人士，并呼吁北京政府面对六四历史，以民主与人权的原则对待民主人士。他们并敦促中国政府应回应人民诉求，启动民主改革工程。在此之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他发表的六四感言中说，希望中国政府深刻理解，启动民主改革不会为中国社会稳定带来致命冲击，因为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来面对民主化的过程和考验，这也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6月4号晚上，台湾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20多个公民团体将在自由广场举办路过天安门人人坦克人的悼念晚会。这个晚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晚会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学生。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也将在晚会上发表感言。许多在台湾的中国异议人士也将参加晚会，包括知名流亡作家余杰、著名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王秉章的弟弟王秉武等人。六四学生领袖吴尔开西、民运人士杨建立将在晚会上发表演说。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六四前夕，也就是在6月3号，来美2年的中国旅美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6月3号呢，在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用英文发表了纪念六四事件的演说。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来美2年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6月3号在美国企业研究所首次用英文发表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的演说。
25年前的今天，中国的当政者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屠杀了数百名自己的人民，试图以此让中国人民晋升。他们也想方设法扼杀我的声音，但是我不会被他们晋升。今天我希望用英语向各位发表演说，让世人不要忘记25年前发生的那骇人听闻的一天。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陈光诚19岁，由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不能到北京天安门参加那场民主运动。陈光诚说，漫长的25年过去了，当年杀害学生的人非但拒不承认他们的罪恶，面对历史没有承担法律责任，还继续掩盖他们的罪行，推行一党专制。人民呼吁民主、自由、正义的声音继续受到打压。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亚瑟·布鲁克斯说， 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全美很多地方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公开的纪念活动。当局严令禁止纪念六四事件，他不禁要问，当年天安门的学生民主运动是否是徒劳的？他说，陈光诚等人在美国继承当年的学生运动，表明1989年的学生抗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他们点燃了一个引信，一个长长的引信，让中国当局无法熄灭。可悲的现实是，中国当局没有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教训，那种认为中国人民会以牺牲自由来换取生活改善的想法，最终会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坚信这一点，天安门抗议的内在原因尚未解决，仍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挑战。
陈光诚目前是设在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威瑟斯庞研究所人权问题高级研究员。他认为，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政府。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民众还不能公开纪念六四，但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战胜他们的恐惧，愿意为民主而献身。陈光诚还希望美国政府和人民，全球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功上，要支持普通的中国公民，帮助他们突破中国当局互联网的审查，打破中国的防火墙，停止把六四的凶手作为贵宾来接待，不要让那些压制人权的人进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不要跟他们握手言欢。
在中国民主重生之时，让我们此时此刻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整个世界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明确无误地大声疾呼，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宪政的中国必将出现，它必须到来，它必须到来。
It must. 美国之音杨明、胡淑静、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四25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都举行了许多的纪念活动。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也就是学自联，依照过去20几年来的传统，也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报道。
把酒的硝烟一捧吹尽，六四的伤痕留我心。
全美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在1989年六四之后，由留美的学生学者成立的一个关注中国的团体。25年来，每一年都为六四以及这个日子所代表的中国人的诉求，联合其他的异议人士，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还有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前面举办纪念活动。早在1970年代末，就提出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急需建立民主体制的异议人士魏京生说：“
每年
是现在还在狱中的刘贤兵，
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的死难者，还有他们的家属，也是海外团体多年来一直关注的。
我全美学自联在过去的25年来，一直采取声援天安门母亲提出的3项正当要求，就是调查真相、惩办凶手、抚恤受难者。
美国一位雕塑家特地为当年只身挡坦克的王威林做了雕塑。
真的不能想到一个人能够愿意带着一个国家百姓的梦想而堵在一个坦克车的面前。
魏京生称王威林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的代表，
全世界人民都看到，
是杨海的女儿。
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更美好的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来献上他们的生命。
由于六四，龙的传人这首歌如今又有了新的含义。
自由的信念从不断，六四的火种代代传，
中国，中国，你快醒来，争取自由靠战斗的剑。中国，中国，你快醒来，争取自由靠战斗的剑。
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六四事件已经过去整整25年，当年的学运领袖和亲历者平时呢都散居在世界各地，在这一特殊的时刻呢，他们又来到了美国国会前聚首，共同纪念缅怀当年为了中国的人权、民主、自由而奉献出生命的学生和平民，同时宣布天下围城的抗议行动正式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年前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这次纪念活动的名称为天上人间同济六四。6月2日上午，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当年的一些六四学运领袖再度聚首美国国会山，首先举行了六四幸存者25周年重聚宣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89学运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主持，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宣读宣言，出席会议的中国89民运人士还有苏小康、张伯利等人。会上大赦国际代表库马、日本前国会议员牧野胜修以及流亡藏人代表贡嘎扎西特地赶来致辞，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给予声援和支持。王丹在随后的记者提问环节时警告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一味惧怕中共，将会付出代价。他说，
我们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大国经济上非常强大，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但是没有民主化，它的趋势就是法西斯。我理解西方国家现在不想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跟共产党发生冲突，所以我最后只是请他们想一下，那如果以后付的代价更大呢？现在要做什么？
有记者提问，天下围城运动除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外交机构举行了抗议活动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还会有什么动作的时候，王丹的答复是，
我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宣布，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宣布天下围城正式开始，我们这个活动将持续到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为止。天下围城是一个象征性的号召，号召各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和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人一起来打破阻止中国人走向民主的那个长城。所以天下围城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延续89年的精神，结束共产党统治，实现中国民主。
在六四25周年前夕，美国国会的一次正式活动中，魏京生、杨建立、陈光诚、夏业良、柴玲等人在场。中国海外民运一直存在分裂，有时一些活动人士并不同台。美国之音记者问这次纪念会和悼念仪式的主持人、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目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民运力量哪些更具有代表性？王军涛回答说，民主的精神决定中国民运各种力量的整合，需要顺其自然。他说，
我觉得呢，从政治从他们的经历来说，他们都有过辉煌，他们也都有过荣誉，而且从我内心来说也衷心希望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这个其实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不一样的，专制制度能打出一个领导，民主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制度一旦开放，在各省这样一个中央政府、31个省市政府、2000多个县级政府、几十万个乡镇政府，从行政到立法都要选举，还有一些非政府的团体，那么从还有一些政党，那这些都包括在这，我觉得呢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大家，让大家呢，就如果我们能联合就联合，不能联合也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这样通过展示自己，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后呢，在一个这个宪政民主的制度中间，让人民来做出选择。
记者会后，与会者离开国会大厦，前往国会外的倒映池前，隆重举行祭奠缅怀89、64遇难者的仪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系列六四纪念活动当中呢，有一位日本老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日本原经济产业副大臣，现在致力于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进程的牧野圣修先生。他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天安门事件和中国的民主发展讲述了他的看法。下面是采访的报道。
曾担任日本野田内阁经济产业副大臣，近日他专程从日本飞往华盛顿参加这里的六四纪念活动。他说，六四事件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时的学生和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令他印象深刻。
すごくい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ます。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と、中国の人が
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有了天安门事件，世界才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有这么多学生、市民和中国人民向往民主和自由。
中国の人が民主主義を求めているんだってことが全世界に理解された。
牧野圣修现任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副主席，他一直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发展。他说：“
それに、中国の民主化はもともと。”
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人在追求民主化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中国如果能够实现民主化，还是亚洲人民的幸福和和平，中国民主化对于世界和平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中国政府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拘禁和打压让他感到中国的民主状况和二十五年前相比并未变得更好。牧野圣修说，
当時は表も裏も全部力によって。
当时中国政府用了强硬的军队武力。现在的中国政府表面上看有一些人权对谈，似乎在进步，但是背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二十五年前还要严厉。
本当に非人道的な方法によって圧力を加えているのは良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回顾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发生后二十五年来的态度，牧野圣修说：“
中国政府は共産党一党独裁。”
天安门事件发生了，虽然中国政府在当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二十五年后，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随着中国的强大，必须承认自己真正的历史，才能往前走。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主播兼总编丹·拉瑟是1989年美国四大电视网报道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力之一。上星期五，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说，二十五年前的天安门抗议有三个画面令他印象非常深刻。回顾历史，他还为美中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辩护，认为走回孤立和对抗的老路是不切实际的。他还同时表示，美国应该做中国的朋友兼竞争者。他批评中国政府接力让人遗忘六四，强调应该记得自己的历史，即便这种历史会让你蒙羞。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1989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和总编的丹·拉瑟，带领采访组前往北京报道即将到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但迅速扩大的天安门学生抗议一举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拉瑟在天安门现场直播了几个星期，直到局势恶化。他说，这一历史事件有三个画面铭刻在他记忆中。
第一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第二是那孤零零的中国公民站在坦克前面。当坦克开过来的时候，他好像说，要么停下来，要么从我的身上过去。那简直是惊人的勇气。第三就是那个中国政府官员切断了我们的卫星电视直播。这是中国政府为控制他的形象所采取的最严厉举措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五年之后，可以说他们显著的、很不幸的成功了。
and unfortunately successful in doing that.
拉瑟说，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一贯控制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尤其是控制中国老百姓对六四的了解。他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让世界忘记了天安门。他认为这是很不幸的。
History shows that those societies
历史告诉我们，能记得住自己历史、学习自己历史的社会、政府和人民
history and study their history，
不管他们的历史是好是坏，无论这段历史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即便现在这个国家因为耻辱而丢脸，如果他们能够教他们的历史，他们就能成为更强大的社会、更强大的人民。
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针对有美国国会议员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曾在1972年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拉瑟表示，美国为打开中国大门所做的努力，无论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他不认为有另一种更好的政策。
But it's hard for me to imagine that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of China, the world would be better off.
我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保持着那种互不联系、互不接触的状态，我们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会过得更好。
Also.
另外，即便我们有更好的不同的政策，即便我们确实有，我不确定，这种政策在当今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包括信息技术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中，是不是可能？对我来说，很难让我看到我们可以继续其他政策，即便我们愿意这么做。
We could have continued with the other policy.
对于有人希望美国执行对中国更具对抗性的政策，拉瑟说，他认为对美国来说，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或是把自己制造成中国的敌人，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And every time somebody starts saying,
每一次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一些，我们应该对他们更强硬一些。虽然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总是宣扬这些价值观。但是我的想法是，也许有争议。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我不仅每一次去中国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是中国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盟友。我承认有美国朋友对我说，但这一点你错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我认为绝对有必要的是，我们既跟中国人做朋友，同时跟他们竞争，包括竞争世界影响力以及我们认为的价值观。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拉瑟一直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新闻，美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握好对他的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严控媒体，拒绝新闻自由，对敢于报道其丑闻的外媒进行惩罚，究竟应该如何报道中国？他发表了两点看法。
首先，尽管中国政府或至少部分是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控，在当今包括所有科技在内的仍在继续的信息革命的情况下，一个灵敏、高质量、有诚信的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可以抵消对新闻信息和形象进行的控制的努力。
The news, information, and images come out of the country. Bottom line.Wi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a time when we need
归根结底，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际新闻报道，更深入和广泛的报道，包括提供历史视角为背景的报道。
Perspective history,
而我们却反而减少了。美国现在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在缩减。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Nor do I think it's in China's best interest.
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伍尔泽是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伍尔泽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关注解放军的动向。他说，中共最后动用军队镇压民众， 并不令他感到吃惊，倒是拦截军车的村民的爱国热情使他难以忘怀。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吴尔泽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专访，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您当年是驻华武官，您的职责是什么？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了吗？
Well, I was the assistant army attaché.
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当时美中关系非常好，我们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我负责向解放军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我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就是收集情报，是按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观察和搜集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1989年六四开枪之前，沃尔泽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观察他们的动向。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的了解，他说他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Many American scholars were surprised, both in China and outside.
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并相信共产党内部的红线，也就是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是对我们武官处的人来说，我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我们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了。
他说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国军队是否会镇压抗议民众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国政府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的。六四事件当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中国村民在反抗政府与军队对峙的同时，又是多么的爱国。1989年六月二号，沃尔泽和他的武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之间，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村民拦下了军车，阻止军人进城。沃尔泽说，这令他吃惊，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当时拍下了军车的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们原以为跟军队对抗的村民能够帮助他们，但是
村民们开始思考了，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们所做的一切也许会影响中国的安全，我们希望你们走，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六四枪响之后，中国国内外曾经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解放军部队站到了人民的这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沃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And I watched the logistics.
我们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验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彼此交战，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子弹放在一起。
Food, fuel.And ammunition at the same place to fight each other.
You talk about the shooting. Could you talk about shooting?
跟我们谈谈外交公寓大楼的事吧。在李金明大使的书里，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And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at the embassy. It was probably 2 or 3 o'clock.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早上两三点钟吧，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地板上小睡一会儿。突然我的办公桌的电话响了，一个年轻的军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他告诉我，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说，沃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3-4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走到2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沃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而李杰明大使做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 李建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的六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的损失。而伍尔则认为，中国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
It was essentially a signal, intended to get as many foreigners out of town.
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号，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外国人离开城里，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Could do whatever they needed to do and wanted to do, arresting people.
沃尔泽1990年离开中国，服务于五角大楼。1995年，他再次出任驻华武官。他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向国会提供对华政策的参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几则有关中国的新闻。海牙国际法庭限定中国6个月内就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要求作出答复。菲律宾今年3月向国际法庭提出仲裁请求，要求撤销中国在南中国海画的9段线。中国拒绝参与这一仲裁案件，但是国际法庭限中国在12月15日前提交一份备忘录，理由是国际法庭有义务给予双方充分机会来表达各自的立场。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都声称对南中国海全部或者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国有媒体星期三抨击谷歌、苹果和其他美国的科技公司，呼吁北京严厉惩罚美国政府的帮手监控中国窃取机密。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其微博上说，美国科技公司例如雅虎、思科、微软和脸书威胁中国及其互联网用户的网络安全，这与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的头版报道相呼应。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引发了这最新一轮的言辞批评，也不清楚美国公司被指控偷窃了什么信息。不过从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无处不在的棱镜等间谍项目，中国媒体多次抨击美国高科技公司帮助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根据斯诺登一年前透露的内幕，在棱镜项目之下，美国国安局检获了来自谷歌和苹果等公司的数据。另外，美国商务部说，美国计划向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18.56%至35.21%的关税，这一数字比2012年宣布的关税数字要高得多。美国表示，所征收的进口关税将帮助抵消中国给予太阳能电池板厂商的补贴。美国制造商说，中国政府的补贴帮助中国制造商将廉价的产品倾销到美国市场，从而伤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然而，中国以往否认这些指控。有人担心这一问题的升级可能在两国之间引发贸易争端。去年，北京为了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多晶硅征收高达57%的关税。多晶硅是用来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材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次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认为外国无权参与有关乌克兰前途的决定。美国的盖洛普民调说，今年4月对1400名乌克兰人进行了采访，78%的受访者反对外国干预，受访者不包括克里米亚的居民。这次独立的民调是由美国政府下属的广播理事会提供资助的，美国之音就在广播理事会下面运作。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乌克兰民意存在巨大的分歧，而分歧基本是以地域和民族划线。乌克兰居民包括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这份民调显示，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西部居民当中享有更广泛的支持，而东乌克兰居民对西方的认同感较弱。当地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与乌克兰安全部队一直在进行武装冲突。在西乌克兰，84%以上的受访者主张乌克兰加入欧盟，而在东乌克兰，只有19%的受访者赞成加入欧盟。 在乌克兰全境，大多数的乌克兰族人支持加入欧盟，而主张加入欧盟的俄罗斯族人只有20%，大多数的乌克兰人反对加入北约。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星期二将其在中亚地区的唯一空军基地交还俄罗斯的盟国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吉尔吉斯斯坦议会一年前投票决定，限华盛顿在7月11日之前迁出马纳斯运转中心。这个基地自2001年起一直在为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服务。眼下奥巴马政府正在结束美国在阿富汗卷入的战争，而俄罗斯则在昔日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地区卷土重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最近从关塔纳摩湾释放了5名重要的塔利班人员，以换取美军士兵博格达尔。获释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首先是博格达尔是战俘还是逃兵？另外，美国是不是和恐怖分子谈判，以释放塔利班成员来换取博格达尔获释？那么，目前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美国争取被塔利班扣押5年的美国军人博格达尔获释是正确的做法。
不管最后证明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解救了一位被扣押的美国军人。
美国陆军中士博伊·博格达尔5年前被塔利班抓获，美国最近释放了5名塔利班成员换取他获释。博格达尔的家乡已经在准备迎接他回来。当地居民戴纳·斯科特说，
从他被抓以来，这里每个人都在为他担心，我们都支持他。
但是有关博格达尔当时被塔利班抓获的背景存在很多疑问。一些美国军人指责他是个逃兵。伊文·博伊特中士说，
他擅自离开了军营，事实是他在阿富汗背弃了我们，自己去投奔塔利班。
和他一起在阿富汗服过役的军人说，博格达尔曾经批评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国防部并没有下结论说博格达尔是擅自离开岗位的，不过他是在到达阿富汗几个月就失踪，当时他的武器、防弹背心和头盔都留在了军营。据报道，有好几名美军为寻找博格达尔而丧生。另外，很多人质疑美国为争取博格达尔而释放5名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塔利班成员。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桑恩伯里说，
我们担忧的是是否要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原则问题。
很多人担心这次的交换可能会导致恐怖组织今后会设法抓获更多的美国军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美国国会议员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有助于减缓南中国海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中国与邻国面临一连串的海洋纠纷。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西点军校演说时表示，美国自己置身于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的规范之外，让美国在推动有关各方找到解决争端方法的时候更加困难。
尽管美国高层军事官员一再说，海洋法公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但是国会参议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公约，这让美国很难敦促中国根据公约解决海上纠纷。这种做法不是领导，而是撤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商业和军事航行确立规范，也为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特许权的使用费分配立下规则。这使得海洋法成为奥巴马总统反对者的批评目标，包括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如果一个条约让一些国家以人类共同遗产等为理由，让具有生产力的国家基于法律义务必须付给生产力较低的国家特许权使用费，那么我不认为美国应该为这种条约背书。
尽管参议院没有批准，美国还是遵守海洋法中的大部分条款。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家迈克尔·奥斯林说，
我认为总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说，如果我们不批准海洋法公约，就无法要求中国为任何挑衅、强制或侵略性的行为负责，这完全错误。我们当然可以。
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地区靠近越南的有争议水域进行石油钻井活动之后，中越两国爆发对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说，北京是被迫的。
是谁在主动地挑起争端和争论？中国在事关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域划分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从没有主动地首先挑起争端，都是别的方面挑起事端以后，中国才加以应对，才采取应对的措施。
越南的示威者说，北京正试图在有争议岛屿主权问题上挑起更大对抗。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北京正试图破坏美国在亚洲的联盟。
中国的做法是在美国并不真正关心的问题上推挤美国的盟友，有时是这里的一个崎岖小岛，有时是那里的一个崎岖小岛。美国为何要派遣第七舰队在这些岛屿问题上对抗中国？
奥斯林说，美国不愿意和中国发生对抗，这与海洋法公约无关。
我认为这显示了奥巴马政府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就是试图寻找借口，不进一步介入，搅动亚洲的海洋与海军争议。
菲律宾正沿用海洋法公约的机制挑战中国对岛屿的主权主张，不过中国拒绝参与那个不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在亲俄分离分子经过一小时的战斗夺取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指挥部之后，乌克兰星期三晚间竭力夺回与俄罗斯边界上的一段重要地段的控制。反叛分子还占领了东部城市卢甘斯克的第二个边界检查站。乌克兰边防军的一份声明证实他们从境内保安基地撤离的消息，不过声明说部分军队在星期三晚间重新部署，正在执行任务。乌克兰边防军说，在战斗中有6名激进分子被打死，3名乌克兰士兵受伤。阿萨德在叙利亚总统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他在跟谋求推翻他的反叛组织打一场血腥内战的同时，赢得了他的第三个7年总统任期。叙利亚议会议长拉哈姆说，在星期二的选举中有1000多万人投了阿萨德的票，使他获得89%的选票。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为73%，但是选举只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地区举行。阿富汗塔利班公布了一个视频，显示星期六塔利班送交被释放的军中美军中士博格达尔，这是美国和塔利班交换俘虏的一部分。离心利比亚将军哈夫塔在东部城市班加西遇刺，但侥幸存活。他正在那里指挥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势，3名士兵被打死，数人受伤，包括利比亚空军司令。军队官员说，星期三自杀爆炸手开着装满炸药的车子冲到哈夫塔大院的门口，引爆炸药。哈夫塔受轻伤，在医院接受简短的治疗。没有人声称对这次攻击负责。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在3个月内获得6000万美元，应付索马里的食品、营养和健康需要。阿莫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索马里可能出现严重的食品危机，如果不迅速获得资金，5万名不到5岁的儿童可能死于营养不良。他说，国际社会的捐助在大幅下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世界必须支持谋求自由的人们。他把乌克兰正发生的改革跟25年前波兰的选举相提并论。波兰那次选举敲响了共产党统治的丧钟。越南说，在南中国海负责保卫有争议的钻油平台的中国船只每天仍在攻击越南船只。越南渔监部负责人星期三对某个知音说，中国船只仍在冲撞越南船只，并用水炮袭击越方船只。他说，中国船只星期三冲撞了越南渔监船，撞破了船尾的整个瞭望台。以上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